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机动单车，我是小贤，
我是夹鸡腿。
好，这个本周我们还接着继续讲天宁林档案，
对，还是讲档案。
本周就上是第六个档案啊，不是第
十七个
啊，十七个了，对，
第一档
啊，不知不觉已经讲那么多了，
对，
行，那就废话不多说，进入咱们今天的正题，
行行行，
第十七个档案。
好的，在2005年3月3日啊，半夜4点。
没多久啊，也就十几二十年前，
2005年嘛，
对啊，就小20年嘛，
19年前，对
对
对，天津港渤海海域有一艘小型的渔船发出了呼救，船长啊就声称在电话里面跟这个岸边的这个搜救人员说，遇到了这个大风浪，而且呢船被人劫持，你想2005年的时候在中国发生了船被劫持这种事情，那时候还比较少了，其实，说有多名船员失踪，但是气象局啊说这天没有风浪，对，
就很奇怪，
对，说并没有发生任何的风浪，就是浪的级别很低，就是我们平时中午的时候可以看一看那个中央电视台的那个天气预报，它会报什么渤海海域、黄海海域、东海海域这个什么浪高多多少米，
对，现在可能没大家中午有时间来看天气预报了，对，
就是气象局说浪级很小，风也很小，然后这艘小船呢就此失踪，大约2天以后又接到了报案，说这艘小船啊在夜间3点钟靠岸了，而且竟然发现船上是3具囚犯的尸体，就是没有任何的其他痕迹，
就反正就死了，
对，
疑犯也没有什么勒痕乱七八糟的，就事情没什么异样，但就是死的。
对，然后后面就开始调查嘛。经过调查呢，就发现这3名囚犯啊是天津河西监狱的重刑犯。坐牢时间啊都超过了15年。然后这个警方就去核实啊，却遇到了这个河西监狱方面的阻挠。就是有内部消息说啊，就是天津呢一直有一个秘密的海上监狱。就在渤海的一个人工岛上，但是真假不知道啊，就是部分的重刑犯会在那里服刑，对，后来呢就是终于取得了这个有关方面的同意，到那个海上监狱去调查，那就证明说真的是有那个监狱，是吧，结果呢3名海警去了以后呢2天没有回来，对，然后到了2005年3月23日啊，这天，就是这3名海警的船也发来求救信号，
就海警的船也发求救信号了，是吧？
对，就这3名海警乘的那艘船，
我去，
对，也是说呢遇到了大风浪
啊，
而且呢正在遭到大群犯人的劫持，生命危险，对，然后呢就失去了联系，然后就警方啊立即就派人，就是派海警警船去搜救啊，结果呢搜寻了一夜，没有任何的结果，而且后来呢那艘失踪的海警船啊也出现了，就被人拉到了岸边，但是呢上面也是空无一物，没有人，然后后来呢又有关部门啊出来说根本就不存在海上监狱，并且呢要走了这个3名囚犯的遗体，然后下令此案禁止调查，
这很奇怪啊，那没有海上监狱的话，那3名海警为什么要出发去海上监狱呢，对吧，
对，
而
且后面又发文说没有这个监狱，
对，这肯定是有什么事情不想让公众知道吧，我估计，
对，比较离奇，
对，比较离奇一点，
对，这个档案呢就比较短啊，就结束了，下面我们讲第18个档案。
好的，
对，这个故事呢发生在1996年的天津第7中学，当时呢是要改造校园，就是对学校里的建筑啊进行翻新，就是等于要把之前的建筑全部都要推倒然后重建，然后呢就在原来的这个1号教学楼的地下室里面，这个教务处王校长发现了一口深井，然后报告学校的上级之后啊，应该是上教育局啊，就决定呢用水泥灌满这个深井，永远封闭，对，但是到了第二天啊施工之后往里面倒入了3吨的水泥， 然后你猜怎么着？
就没反应吗？
对，就是
这一井得多深啊？
对，到了3吨水泥啊，就完全没有效果。对，
我去。
于是呢，就决定用这个铁盖子把这个井盖给盖住。
嗯，对啊，你就再说了，往里面倒水泥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一个没底儿的事儿。
对，把水井灌住。其实正常的那种水井，你要是90几年的水井，一般也都是10米左右。天津本来水位就很低，可能10米都没有，但是你看3吨水泥倒进去，结果都没有任何的效果，后面就决定用这个盖子盖住水井，
先封上它。
对，但就在这个铁盖子盖住水井的第二天，第三天，王校长失踪了。
我去。
对，然后就在警方调查这个王校长下落的时候，有工人报告啊，说这个水井的铁盖子下面有人求救，对，有求救声。而当时所有这个在场的人啊，都听见了，说有人在吼叫，救命救命。
这个人不会就是
王校长？
对，
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知道啊，就没有打开。但是呢，工人啊，就是在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就去救他嘛，然后呢，打开了水井这个铁盖子之后，又完全没有任何声响，也看不到人影，就很神奇，
就只能听到声音，但是开了以后发现又没人。
对，然后到了第四天，又有人报告，说这个参与施工的征调处的孙主任，你猜他怎么了？
也失踪了。
Yes， 孙主任也失踪了，而且呢，就是几乎可以肯定啊，就是坠入了深井。因为当时就是在那个深井的旁边的那个现场啊，发现了孙主任的衣物和眼镜。后来呢，向火警求救，火警呢派人来嘛，因为火警有那种专门的搜救的人员嘛，而且他们有那种很长的那种什么云梯啊，或者那种搜救绳，然后就派人啊下到深井里面去救人。对，当时的救援队员啊，就是只有一个人叫陈构伟，下到井底。根据当时的这个记录啊，这口井的深度，你猜有多少米？
往深了猜呗。
对，往深了猜。
100米？
不对。
200米？
不对。
300米？
没有没有，150米。
嗯
嗯，这口井深度呢，竟然高达150米，
那就很深很深，
太深了。
嗯，
下到井底之后呢，竟然什么都没有发现。
嗯，
对。但是呢，在这个井底的这个墙壁上啊，有大量的划痕、掌印，还有一些奇怪的涂鸦。然后第四天之后啊，就是第五天的时候，这个水井呢竟然开始冒水，
就原先干井现在突然开始冒水。
对，开始冒水了。其实按理说不对啊，你大家可以查一查，天津是一个滨海城市，
就水
水位很低的，天津那边往地下可能挖个半米就出水。它这个水井，这个深井150米还没有水，就很神奇。然后这时候呢开始冒水，而且这个水呢竟然把这个铁盖给顶开了，
这么大地儿吧。
对，
我
然后等调查人员再来调查的时候啊，竟然看见了王校长的背影，就在地下室的楼梯旁边
啊。
对，而这个王校长当时还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回来拿一些东西就回去。还回哪儿去啊？
对啊，
然后当王校长离开之后，就再也没有找到，
就找不到这个人了。
对，等调查到了第六天的时候，水竟然完全消失了，井口里面也再次干涸。此案无结果，就到这里。
那个孙主任就后面就鸟无音信呗。
对啊，也一样啊。一样消失。
最后其实大家还看到了那个校长嘛，对吧？
对，王校长还看见了一个背影，而且说
对
呀，一句话，
对呀、还给大家说要拿东西，对吧？不管他去哪儿吧，难道他是要下井里面拿东西？
不知道，他应该是回到学校里面拿东西，然后再回到井里。
我去，
估计是这样，
想起来有点奇怪。
要不怎么是灵异档案呢？
行，
那我们讲第20个档案，是第19个档案。
对，
第19个档案。说在2005年4月5日的时候，天津市虹桥区的一个110中心报告，说一个呢来自名叫王高胜的手机号不断的给中心打了电话，但是呢每次都是在凌晨5点22分， 而且奇怪的就是说，没有一次接听的时候能够得到对方的答复。就比如说你问他你在哪里，遇到了什么困难，他都不说，
就只打电话打通。
对，
嗯。
此后警方呢就在不断的跟踪这个电话，
嗯
啊，这个来电的位置，
嗯，
你想不停的这个骚扰警方也是浪费这个警力是吧？
对啊，
对，这种其实也要被抓起来的。
嗯嗯，就小时候嘛，乱打119，乱打110啊，都会被警察拉过去教训。
是的，是的、嗯。其实你偶尔打一两次是没问题的，你别天天打、
嗯，
像这种天天打就不行了。
嗯。
但是就是发现这个，就警方不是在跟踪他手机号嘛？
嗯。
反跟踪。
嗯。
就发现这个手机信号啊，并不是通过发射台传递出来的，
嗯，
不是通过信号基站啊，
嗯，
而是类似于私人制作的无线电信号。
啊，
这个就很厉害了，是不是？
对呀、啊。
每次拨打回去呢也是无人接听，
嗯
嗯，所以呢就根本无法通过卫星定位找到这个对方的位置。
嗯，
对，就在这之后的第三个星期，说有人啊在金南区报案，王高胜给他打电话，就是报警这个人啊是一个他很久不联系的中学同学，就王高胜给他打电话让他来这里，说的这个地方是哪里呢，是一户啊，就是在当地有一户开设了民宿的张姓人家，
嗯，
对，他的旅馆呢已经废弃半年了，而这个王高胜啊也失踪很久了，
嗯，
有关方面呢赶到了现场之后啊，对这个张姓人家进行排查，但是呢并没有找到任何的可疑线索啊，
嗯，
不过呢有一件事情是比较蹊跷，
嗯，
就是这户民宿的老板呢叫张顺旺，
嗯，
张顺万，
嗯，
今年呢已经是60岁了。独居多年，他在半年前已经死亡。
嗯，
对，所以这个旅馆啊，就说荒废了半年之久。
嗯，
当时办案人员啊，觉得没有找到这个线索，就离开了。
嗯，
等到一个星期之后啊，就大约一个星期之后，
嗯，
警方人员再次接到了报案，还是来自那个叫王高胜的那个电话号码。
嗯，
然后这次接听之后呢，也是一直没有声音。
嗯，
然后一连三天。都是在凌晨5点啊接到王高胜的电话，
嗯，
技术人员啊就是通过这个过滤杂音听到了一组奇怪的声音，
嗯，
类似于摩擦硬物的声音，
嗯，
然后办案人员就凭这个直觉再次回到了张顺万的那个旅馆，旅馆的大门呢开着，没有东西被盗，也没有任何的线索啊，
嗯，
就在办案人员感到失望的时候，就突然啊，一个叫徐德明的警官的手机来电，
嗯，
就是正在办案的时候，那个警官的手机接到个电话，而且呢，一看呢，又是王高胜拨打来的电话，但是没有声音，还是拨通了没有说话。徐德明呢，当即就拨打回去，
嗯，
竟然听到这个手机铃声从旅馆的内部传出来，
哦，
对，人员呢就立刻进入旅馆。开始这个寻找声音的来源
啊，
这时候呢就一个比较神奇的
事情，
对，比较灵异的事情、
啊、
这个铃声啊是从后院的一个杂物库房传出来的，
嗯、
啊、那手机铃声很大啊，这么说
这是多大，你看声音
从库房传出来，
是啊，
对，等这个警察进去之后啊，
嗯，
又是什么都没有发现，然后呢徐德明这个警官再次给这个电话进行了拨打，
嗯，
终于发现这个铃声啊是从库房的墙面里面传出来的，
哦，
所以这个铃声就是先经过库房的墙壁传到了库房的外面，库房的外面呢又隔着这个酒店的大厅传到了外面，
嗯，
所以这个声音也挺奇怪的啊，
嗯，
然后呢这个办案人员啊，
嗯，
就把这个墙给砸开了，
嗯，
对，这时候就震惊的发现这个墙壁的里面竟然有10具尸体平躺着，被码放在墙体的里面。
嗯，
这些人身上的财物啊，什么钱包啊、手机啊、现金啊，
嗯，
都在身上，没有丢失，
就一并埋进去了。
对，
嗯，
其中一具呢，就是王高胜的尸体。一直在打电话的王高胜，见尸体躺在这儿，
嗯，
而且还有一具呢，是个通缉犯的尸体。
嗯，
对，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人的手机。啊，都是没有电的
哦，没电，
对，就是在无法使用的状态一直在打电话，
嗯，
对啊，后来呢整个旅馆啊都被挖掘了一番， 从地面下边啊又挖掘出了很多遗物和财物，
嗯，
估计可能都是这个旅行者的用品。对，最奇怪的就是已经死了半年以上的张顺万是怎么接待的这个王高胜，
嗯，
还有就是这个手机信号是怎么拨打出来的，
嗯，
对，完全没有解释，
就没信号也没电，手机能打响还能打电话，对吧？
对，
确实很奇怪，很瘆人啊。
对，这个档案呢就此封存。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再加一补一个故事。
对对，因为前面故事有点短啊。
对，我就是刚才看到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离奇。
对，这个故事非常离奇。
嗯，
虽然是灵异档案里面，但它在灵异档案里面也属于比较离奇的啊。
嗯，
下面我们讲第二十个档案啊。
嗯，
在2006年1月18日的时候，
嗯，
天津市河东区天山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嗯，
对，一名29岁的男性被一辆卡车撞伤，
嗯，
送到某某医院呢进行抢救。然后就在这个医护人员救治的时候啊，
嗯，
一名外科医生叫王在臣，竟然呢擅自做主，停止了治疗，把这名男子的这个肾脏移植给了一名叫做陈莹莹的女病人。
啊，
对，应该是肾脏移植啊。
嗯，
可是呢就在有关人员来调查这个交通事故的时候，
嗯，
竟然完全找不到王在臣的这个医生。
哦，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已经被移植肾脏的那个女孩啊叫陈莹莹，
嗯，
她的病情呢就稳定了，然后这个女孩呢也开始苏醒。
嗯，
这名就是叫陈莹莹的19岁女孩啊，
嗯，
她其实也是得了肾脏方面的疾病，一直在医院里面呢接受治疗。
嗯，
但是因为她是要等待这个肾脏来做移植啊，这个期间就一直处在昏迷状态。
嗯，
就是昏迷，可能偶尔会清醒一下。
嗯，
但是呢一直等不到肾源，没有，就是没有捐赠的。
嗯，
但是她自己说啊，就是陈莹莹她说他是经常能够和王医生说话。
嗯，
他说不知道什么情况，就经常可以从自己的身体里面走出来。
嗯，
对，然后走进办公室。他是不是实现了灵魂出窍？
对呀，对，刚才我一听感觉像，
对吧？
嗯，
然后他就说王医生给他做了这个肾脏移植以后呢就和他说了一声再见，然后呢就离开了。
嗯，
对，可是等这个办案人员啊在调查这名被卡车撞死的病人的时候，惊奇的发现这名死者就是王在臣医生。
哦，
对，既然这个王在臣医生啊是在车祸里面被卡车撞成了重伤，
嗯，
那么他是怎么做的手术？
对啊，
对，而且给他做手术和给那个女孩移植的人是谁？
嗯，
对吧，这就是都是一个谜团。
嗯，
然后就没法查这个事情，因为他是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肾脏移植手术，移植给了一个女病人的身上。
嗯，
对，其实这么来看这个王在臣医生的医德很高啊。
对，就是自己已经死了，但是也想用自己的
肾脏去救另外一个年轻的女孩。 对，
对，
那个女孩是19岁，她是29岁，
嗯，
差了10岁。
嗯，
这就是第20个档案，这样的故事还是挺温馨的。嗯
嗯，
那行吧，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
行，
对，欢迎大家都给我们点点赞，留言、评论、转发。
嗯，然后
谢各位
多多支持我们。
对，多多支持。
嗯，也多多支持这个系列吧。
对对对，
嗯，
后面我们再看想想有什么活动啊。
可以的。好，那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嗯，拜拜，
拜拜。